看到神有很多审判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慈爱跟公义的一面，这是神的本性里头。那神在这里有很多的审判，都是因为神自己本身是那位荣耀而且是绝对没有错的神。我们今天人的审判会错的，但是我们的神的审判是不会错，因为他是绝对公义绝对慈爱的神。而且我们会看到那个原则，就是神的审判不管旧约是新约，都是从神的家起手，自己的孩子先打，然后再去管别人的。所以呢，神的审判都是从神的家起手。在启示录的时候，神开始审判七个教会，第二章第三章以后有天上的那个敬拜，从第六章以后就开始审判全地，最后审判魔鬼撒旦，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旧约里头也是，神讲到这些人都不按着神的律法去行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一面，我们是看到神的全能，还有神的那个绝对的那个完美。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着这样的一位神，只有一件能做的，就是完全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他的全能是我们是配的，他是配的我们这样子。所以圣经上讲到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真的是轻慢不得。我们不能在这一位全能的神面前，我们好像耍赖啊，或者怎么样。那个有时候父亲很有威严的父亲，有慈爱的一面，可是不能随便的，不能随便那个听，就是要听啊。所谓的有原则，不是严厉，是有原则哈。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有原则。我们读的时候，我在读旧约这么多审判，新约这么多审判的时候，我是看到神的全能，而且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能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好像耍赖，我们就是要照着神的去做。所以在旧约里头，神要求的就是犹太人，你们就是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律例典章从十诫开始讲，那在旧约里头，神要他们的就是守安息日。其实那是一件很容易，不是很难守的事情。可是犹太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犹太人我们都是一样罪人，就是常常会投机取巧，就是不守。一开始犹太人在从那个在旷野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你们每一天都有玛玛，都会给你们，但是每一天都是要早上起来拾取玛玛，太阳一出来就没了。但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可以收两份，不会坏掉。不是安息日的前一天的时候收两份会坏掉，那总是会有人就是偷懒，对不对？不要那么早起来，我就收两份，结果就坏掉了。这就是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神要求的就是相信神的话，因为神是对我们好，不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讲，神预定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受刑。我相信一个正常的父亲不会一天到晚想要打孩子，对不对？不会的，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只有需要管教的时候才需要打。所以现在以色列犹太人呢，来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是需要管教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上一次读了，已经读到十九章啊，到十九章是一个段落。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讲义的这一个第十页，二十章到二十四章又是一个段落。因为为什么来分这个段落呢？二十章一开始就讲，第七年五月初十日，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问，所以这里有给我们那个时间，所以是一个另外一个段落。那这第七年，我们知道犹太人耶路撒冷第九年，就是西底家第九年就被开始被围困了，所以现在等于是离开被围困之前两年，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犹太当然这是在加巴鲁河边，在以西结那个地方，有一些犹太的长老就来问啊。那其实在这个之前，以西结已经讲了很多了，象征动作已经演了很多了，然后讲预言审判也很多了。可是呢，就是犹太人跟我们也一样， 其实神的话很清楚，可是我们就还要问了再问，问了再问，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们就会这样啊。难道神啊，我可以这样子吗？那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像会去跟神去争啊。那犹太的长老呢，来到以西结的面前要问，可是神这个时候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问我，求问我，我不被你们求问，因为要讲的都已经讲过了，再讲也是重复讲一样的话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神呢，我们就是看这个第十页的这个这几章，二十章到二十四章，圣城不忠的记录，然后就讲巴比伦王的刀尼布甲尼撒，还有呢，就再一次来数算耶路撒冷的罪过。每一次神来数算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罪，就从出埃及开始算，因为那是一个点啊，它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算。以色列的民主其实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可是神不是从出埃及，因为出埃及是神开始在这个民主里头做工的一个起点。出埃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蒙恩得救，所以神不会纪念我们之前的我们所有的罪，一蒙恩得救把我们的罪交在主的手中，洗净我们以后，不会再纪念我们以前的罪。所以弥迦书告诉我们，神把我们的罪丢在大海里，不再纪念，那是神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就从以色列呢，就从出埃及开始算。那因为出埃及以后就有了律法了，有律法才能够神才可以来要求他们。所以每一次一讲的时候，不管哪一卷书，都是从出埃及开始算的，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点。以后呢，就讲二十三章，就讲两个妇人，讲到两个城，这是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以后呢，就二十四章就讲废锅跟锈锅，来讲到圣城会被毁坏，而且以西结的妻子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来攻打的时候，以西结的妻子死了。可是神告诉以西结说，你不可以哀哭，这个很难啊、哦。所以先知不好，真的不好当，对不对？以西结的妻子突然死了，不是说病了好久这种的，突然死了，那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可是神说不可以哭，为什么？因为要他做一个象征，因为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时间哭。亡国的时候有人死了，根本没时间去埋葬，没时间哭，因为逃命要紧，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这几章就是讲到已经离开，再过两年那个攻打围困就要临到了，围困三年就亡国了，这是第二次被掳的情形啊，不是说亡国，就是是亡国了哈，已经到那个地步了。所以呢，现在神借着以西结在讲再论审判。那这一段审判的话呢，我们就是把它这个看过去哈，因为这些话我们就不必再去念，因为都是重复，我们就看这些，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太有点暗了、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吗？没有办法啊、哦！我把它稍微大一点。哦，这个动得好厉害。帽子好像乱了，但帽子不能管错，还不知道怎么办。再来一次哈，啊，这个帽子不能管错，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基础的问题，最近常常会这样。
因为我们这一段要看它颜色，所以不太清楚的话就那个。
那是不行，
但是不行没关系，那我只要那个帽子不要那么动得厉害就好，还是一样。
这个对
啊，
帽子不能动。
OK， 好，那我们已经看过。那没关系，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看这一段，因为这个不是很。 很容易看。也是。
你看，对啊，你看，
要
要保持在一个位置上。好，我就这样子站着。
OK， 没关系，我们看这个就比较明显。我们看这个坏了，那个我们就不看，下一次我们再看好了。
OK。
OK。
嗯嗯，这样好一点。OK， 好，不能动哈。好，那那个以色列犹太人的那些罪呢，讲得很清楚，都是讲到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很明显的那一段。如果我们用颜色来看，你们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你们？所以这几章的圣经就是我，这已经是最后一次讲到审判了，因为就要亡国了。最后再一次的警戒，你们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我们的神是很合理的，不是那种不讲理的，真的是非常合理啊！不管是对犹太人，是对外邦的列国，讲得清清楚楚，你们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然后过一段时间，真的是照这样审判，真的是照这样审判。神的话，神是非常有原则的神，所以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就是在圣经里头，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去跟神 argue， 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在那里跟神讨价还价，不是的，神就是这样子啊。那他因为他是绝对公义的神，也是绝对慈爱的神，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那一段，我们刚刚讲的对犹太人的审判。因为最主要是，我就不用再念很多的圣经节，因为那个话都重复的。从以西结一开始就讲的，你们离弃我，你们没有守我的约，很多的这些话哈。好，我们就翻开来看第二十章的二十一章呢，就开始讲到巴比伦王的刀。巴比伦王其实已经攻打过一次了，已经一次两次，已经两次了，这是最后第三次要攻打的时候。二十一章就讲到说，第二节，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然后就讲到说，有刀要出来啊，我的刀，第五节，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自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人。这个讲到这个刀，就是讲到巴比伦王的刀，尼布甲尼撒王的刀啊。这是以色列地，就是这是以色列现在事实上已经亡国了，因为这个时候南国都已经快要亡国了，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有一百多年了啊！北国主前721年，南国亡国的时候是主前586年啊，586已经差了很远的时间，所以北国以色列已经亡于亚述，那现在剩下南国就犹大一点点，北国。以色列跟南国加起来比台湾还小，所以这个犹大呢，大概嘉义以南吧。如果你们是从台湾来的哦，很小，对不对？就这么小一点点的一个犹大国，就这么小一点点，整个加起来是比台湾还小，然后犹大比以色列还小，所以呢，就是只有南边一点点哦，很小，这么一个小的国家。那神呢，就这是巴比伦就现在的伊拉克，当中是亚拉伯旷野，所以不可能是这样过去。我们知道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在一蒙召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说有一个，这是亚门啊。然后耶利米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有北方倾倒下来的锅，就是因为巴比伦必须要从上往下。那个亚伯拉罕从乌尔要去到迦南也是这样走的方向，到哈兰然后再下来，是这样的情形哈。好，这里讲到说巴比伦王的刀已经很清楚。那当然讲到巴比伦，第一次讲到以色列犹大国南国会被掳到巴比伦，其实是以赛亚讲的，以赛亚书39章。那个时候以赛亚离开他们王国被掳有一百多年，西西家王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被掳去，在你的王你的本身所生的有人要做太监，那当然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一些朋友啊。所以呢，这一段是讲到说有有刀要巴比伦王的刀。好，我们来读18节，从21章的18节，我们一直读到 读到23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同城的路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散步，他摇先求问神像，查看西神的单，在右手拿着为耶路撒冷站的五尖，使他安生撞钟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竹擂造台，以撞造沉锥，攻打城门。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散布，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投诉。
好，这是讲到，其实这个讲到说巴比伦王，以西结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画出一条一个路插口，画出一只手来，然后呢要定出一条路，巴比伦王从这边来到这里，然后就在一个岔路上，一边是犹大以色列啊，就是犹大在南边一点，一边是亚门，然后他们当时的一个习惯就是杀了一只祭牲，然后看他的肝大概是有两片这样子啊，所以他就右手拿到这个，拿的是犹大的这个签，那事实上这个是占卜所用的，犹太人说你们这是占卜的，可是由巴比伦是用这种方式，结果他拿到的是犹大是右手拿的耶路撒冷，所以呢巴比伦往来的时候最先攻打的是犹大，以后再去攻打亚门，以后呢攻打亚门了以后啊，对不起，这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话啊。那以后呢，他就攻打亚门，以后呢，就是周围的这些列国。我今天发了一张讲义给你们，就是讲到这个先知书，因为我们要读到这些列国的时候，有其实不是从一本书里头就可以了解，必须要把所有先知书里头论到列国的全部都合在一起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情形哈。那这个他周围所先知书所讲的列国有这么多啊，亚门、摩亚、以东这个三个连着的，然后腓力士、推罗西顿是现在的黎巴嫩，他通常是把它推罗其实是一个城啊，那他通常讲都是推罗西顿都一起讲，埃及还有亚兰是今天的叙利亚啊，在也就是大马色、亚述，然后巴比伦、马代、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马代是现在的库尔德族，然后还有古时，这几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要亡国之前这一段时间，这些都是以色列周围的国家，然后有一段的历史，这些国家被巴比伦征服了以后，这一带啊，就是这一带全部都被巴比伦征服了以后，巴比伦王很强，非常的强，所以他们都被巴比伦王统治。可是这个金头，这个巴比伦后来也被统治，因为马代就胜过巴比伦，马代波斯啊。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些国家呢，就差不多2500年都是被统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读的近代史的时候，这些国家就一个一个国家就又独立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路加福音讲到一句话说：“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路加福音21章说：“还有各样的树发芽。”无花果树既然指着以色列树，这个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各样的树那就是周围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一个一个国家独立，一个一个国家独立，现在只有腓力士没有独立，以东不会成国，这是在俄巴底亚书所说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先知书啊，特别是旧约这些先知书，我们会觉得读这些先知书做什么，跟我们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生活都跟这个都没关系， 那么久以前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从先知书去读的时候，最能够看到神的话应验，真的是神的话应验。神的话是那么有权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连我们常常说这个以利亚、以利沙，最开头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就讲过，以利亚、以利沙很大的先知，可是他没有留下书来，没有写书留下来。我们照理要读以利亚、以利沙是很大，对不对？以利亚、以利沙比这个俄巴底亚大多了，重要多了。可是因为以利亚、以利沙当时所有的预言都是跟王位的继承有关，跟王位的继承，什么人要继承大卫的后裔的这个王位的继承。从那个以后，就是从约珥书以后，这些呢所有讲的都是跟末世预言有关，就是跟末后的日子以色列有关。当然有当时的情形，也有将来的事情。所以俄巴底亚这么小的一个先知，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啊，什么都不知道，就只有这么一章。可是俄巴底亚书留下来，以利亚、以利沙的信，以利亚也写过信啊，他写给约阿斯写过信，没有留下来，我们就不用读了，因为那个过去了，跟我们就是跟当时的大卫的国度有关。所以呢，俄巴底亚书这么小的一卷书留下来，我们就看到神的话到今天都应验。神的话就是这样成就，以东这个国家不会成国就不会成国，就是这么确定啊。所以现在呢，只有以东不会成国，腓力士很快就要建国，很快就要建国，而且会建国的，因为根据约珥书讲是有的哈。后面我们会讲的，约珥书的时候讲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分了我的地。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明显了，真的是分了以色列地，他们所要的就是要得到这一块地啊。所以这些就是周围的国家，所有先知书讲的周围的国家就是这些国家。在这些整个讲的这些神要审判这些，没有牵涉到这个其他很远的，都是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以色列非常直接的关系就是仇恨，然后就要把它消灭。因为它是神，圣经上讲到民数记说这是以色列人是什么独居的民，它是神眼中的同人，没有人能够摸的。可是这些国家就是要把以色列消灭，因为所有的国家全部都是拜偶像，只有以色列是拜独一真神的。当然包括那个埃及，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拜的是回教，是也是独一的神，不是真神啊。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宗教的不同，还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其他不是。所以整个除了这个以斯玛利的后代对以色列的仇恨之外，有一些不是以斯玛利的后代，有一些不是，腓力士根本不是，亚兰根本不是啊。那上面的都不是，埃及这个都不是以斯玛利的后代，可是这些国家都是对以色列非常的仇恨啊。那因为今天那个看不清楚，所以我下一次再给你们看，就是他们，我们会看到以色列这些国家神要审判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亚门为什么要审判你，我要怎么审判你，讲得很清楚。而到最后神真的就是照这样审判啊。好，那这些国家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最先是把那个亚门攻下来，亚门攻了以后就攻把这些周围的国家，最后打到埃及啊。那推罗、尼布甲尼撒只有一个，右边那边不讲，因为尼布甲尼撒是从巴比伦来的，那个时候波斯跟马代还没有兴起，亚述已经被尼布甲尼撒已经攻下来了。所以周围这些古时不算，攻到埃及、利比亚没有，最后只有一个地方，整个这一块尼布甲尼撒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攻下来，在以西结书有告诉我们，就是推罗，只有推罗没有攻下来。所以呢，推罗这个地方呢，他没有攻下来，圣经上说他什么摩肩啊，什么叉子，什么什么没有攻下来，最后神说我要把埃及赐给他。因为当时神是借着尼布甲尼撒的刀来惩罚这些周围的列国，所以以西结书没有讲到巴比伦怎么样受惩罚，因为神用他做工具，所以没有讲到惩罚他啊。给你发给你们的这一章的讲义里头，把它列出来。左边的这个书名呢，先知书的名字 是照时间顺序写下来的，然后那个右边的那个就是这些国家，最上面一行是现在的国家的名字，黎巴嫩就是推罗，包括推罗西顿，伊拉克就是现在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又叫加勒底啊，是这样子来看的。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把犹大攻下来以后，然后再去攻亚门，然后再攻所有周围的国家。所以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以前讲过但以理书第三章没有告诉我们说它是哪一年。第一章是被掳去的第一年，第二章是被掳去的第二年，但是第三章其实从里面的内容来看，我们就知道已经隔了很长，至少有20年以上的时间哈。因为第一个攻打的是犹大，犹大亡国了以后攻周围的国家，而这第三章告诉我们说，那使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啊，所以尼布甲尼撒已经把周围的国家全部打下来了，除了犹大之外，然后再就是攻打亚门，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第一个攻打犹大，然后是攻打亚门，然后就是周围。所以这一章呢，已经是过了至少20年了，已经过了至少20年的时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些但以理，这一章没有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过了20年，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头，虽然他们是做太监，但是他们还享受这个王对他们还对他们很善待他们，对不对？王膳王酒给他们，他们不吃这些，因为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呢，神讲的就是那个洁净不洁净的，你们就不要吃，就不要吃。我觉得能够这样实在很不容易啊，但是也很蒙福，对不对？说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不可以吃，不是吃了会怎么样，就是神说不可以吃，我就不吃。我觉得这是非常单纯又很持守的一个心智。那经过20年，这三个人还能够站住真的不容易，因为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常常失败是失败在时间，那么安安逸逸的环境就很容易失败了，没有什么试炼，没有什么逼迫的时候，很容易软弱的，最容易软弱。这经过差不多20年以后，这三个人还能够站住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不可以拜金像，不可以拜偶像，这是圣经第一条，那个十诫里头第一条了，有神的话，对不对？十诫里头第一条不可以拜偶像，他们就宁可你就是要把我丢火窑，我还是不拜。哇，这些人真的是了不起啊，真的是很有骨气，能够站得住，为了要持守神的这个诫命，能够到这个地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但是能够这样子持守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哈。好，我们今天我大概打算要看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巴比伦。其实巴比伦在以西结书里头是没有讲，但是我已经讲过，我们要读这些列国的时候，我们要看所有的先知书里头讲到列国，神对列国的这些，因为我们从先知书里头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不是我们今天生活上直接的应用，这个家庭生活怎么处理的、啊、这个夫妻怎么样，没有这些事情，先知书都没有这些。但是呢，先知书是讲到神的心意，神怎么成就，那个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啊，所以是很不容易读的啊。那先知书里头讲到这些，因为以西结书没有讲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因为神借着巴比伦来攻打列国，但是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列国中很主要的，所以我们要来看啊，诗篇83篇有讲到这个巴比伦啊。这一篇诗我们以前讲到那个从末世预言的时候也讲过啊。诗篇83篇是亚萨写的诗，亚萨是大卫时代的人，所以这一篇我们就知道是主前1000年前所写的诗。如果没有那几句话，亚萨的诗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给我们这几个字非常的宝贵，亚萨的诗。然后他就讲，他说，神啊，你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那神的百姓就是犹太人，很明显的，这是旧约， 亚撒写的诗，就是犹太人，神的百姓，他们彼此商议，要和你所隐藏的人。在大卫时代，犹太人不是神隐藏的人。大卫时代，犹太人是最强盛的时候。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大卫征服了列国，征服了列国。所以呢，这个不是那个，你就知道不是。他们彼此商议，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在大卫时代，没有一个周围的列国都被大卫征服，没有一个国家说我们要把大卫这个国家歼灭，没有的。使他们不再成国，那就更特别了。这么国家这么强盛，怎么会叫使他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篇是预言诗啊，预言诗。然后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害你所隐藏，要抵挡你。然后下面就讲这些人结盟是哪些人呢？住帐篷的以东、以斯玛利、摩亚、夏甲、加巴勒、亚门、亚玛利、非利士、推罗的居民、亚述与他们联合。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巴比伦，对不对？但是现在的伊拉克，他所有的位置是包括当时的亚述，就是伊拉克的北边，亚述就是现在伊拉克的那个范围在这里。所以这里所说的亚述就是巴比伦啊，然后与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然后接着亚撒有个祷告，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待基顺和待耶宾。这里还说了一句，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攻打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人不再被人纪念；一个是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大卫时代亚撒写诗的时候，那个圣殿还没盖起来呢，所罗门才盖圣殿，神的住处就是圣殿，很明显的。所以这里也讲到，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这些国家有这么说啊。那这些国家联盟的就是这以东，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跟土耳其，亚门就是南北也门，摩亚是今天的约旦，夏甲是埃及人，加巴勒是非利士，现在巴勒斯坦，以斯玛利阿拉伯人，亚玛利是叙利亚跟土耳其，非利士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跟加巴勒是一样，推罗是黎巴嫩，亚述是伊拉克跟叙利亚，就是现在的国家的情形啊。现今时代呢，这就是现在的这个金顶回教士，这是金顶回教士在圣殿山上，圣殿山上现在整个圣殿山就是这个金顶回教士，这是他们的产业，不是一个国家，整个所有这些回教的产业。我们刚刚的那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大卫时代绝对不可能，圣殿还没建起来，他们也没有得到那一块地，可是呢以后他们真的是这个是他们的产业。这是你们去过的就知道，里头很大，里头的那一块石头，那个里头一个磐石比这个教室还大哦，很大的一个磐石，很大一块磐石。他们说这是金顶回教室，他们说这是亚伯拉罕县以实玛利的地方。可兰经说亚伯拉罕是县以实玛利，中间有一块石头哈。他们说是可兰经说亚伯拉罕县以实玛利，这是他们盖的这一栋，这是里面，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是外面。所以是不是真的他们已经得了神的住处作为他们的产业了，而且是他们的，是一个团体的啊。这个金顶回教室是在主后691年盖起来的，非常的漂亮啊，这是回教的第三大圣地。阿拉伯联盟呢，我们说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犹大，然后攻打亚门，把所有周围的国家全部攻打，除了推罗之外，推罗一直要等到亚历山大的时候才把它打下来啊，然后他们就被统治了，都被这些被这些就是被巴比伦统治。巴比伦之后，金头之后就是银胸，所以他们又被这个马代波斯统治，以后又被希腊统治，又被罗马统治，以后到了近代史的时候，就是欧洲的这些，因为罗马就是在欧洲，所以呢就被这一些国家就被。欧洲很多国家，意大利、德国、英国、什么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那个都是属于欧洲那个范围，就是都被他们统治。 一直到就是在以色列复国的前后，他们都开始独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们开始独立了。所以从来这些国家，从来从大卫的时候到现今时代，从来没有结盟过，因为他们都被统治，不同的国家统治。第一次结盟是在1945年3月22号，你如果今天去开埃及的开罗，会看到这个，就是阿拉伯联盟的总部会看到的，就是在埃及的开罗。1945年第一次结盟，从大卫一直到这个时候，有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他们结盟的开头，1945年结盟的只有6-7个国家，以后呢又加入了这个腓力士，后来加入了加巴勒，腓力士又加入了，所以现在这个10国都已经成型了哈。那我们看的这一张呢，是这个不是南方联盟，可是是周围的那些国家，这是伊朗，就是波斯啊。你看伊朗总统说要擦掉以色列，好像拿一个橡皮擦就可以把以色列擦掉，把它从地图上擦掉。他们是不是对以色列这么仇恨，对不对？就是那种现在呢，只要一动什么的话，不管哪一个国家去帮助以色列，美国去帮助以色列要来打美国，这个哪一个国家去帮助以色列要去打那个国家啊，什么都就是他对准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啊。他这个也是伊朗总统说，你们应该回到欧洲去，不要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整片全部都是回教国家，就是你这个以色列这么小一块地方，你们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好像在一个班级里头，就一个导弹，一个不同的，跟人家不同的，所以他们是不是要把它除掉？他们就说这个好像是个癌细胞，要把它除掉一样啊！就你们最好回到欧洲去，你们以色那个西安复国运动都是从欧洲来的，你们回到欧洲去，欧洲给你们一块土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他们要复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次，可能在乌干达复国，可能在这个非洲什么忘记了啊，不是非在南美有个地方啊，不是阿根廷，我忘了在哪里啊，可能要以色列可能要复国，只要有一块地他们就可以复国。可是神没有那样成就，因为神说你们列祖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这是圣经的话应许的啊。你看伊朗总统说以色列终将消失，这是现在的时代他们对以色列的这种仇恨啊。这个陈锡珍说这是千古恨，千古恨啊！这个《长恨歌》不是，是这个谁？白居易不是写了《长恨歌》啊？他这《长恨歌》真的是从亚伯拉罕到现在4000年，这么多的仇恨啊，就是这样子。那真的，我们说要怪到亚伯拉罕呢、啊？这个生了伊斯玛利，产生了这么多4000年的这个仇恨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还说到先知以赛亚预言到以赛亚书13章，这里预言到先知以赛亚是比较早的，预言到许多国的人要攻打巴比伦，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因为以前讲的那些我是从先知书里头这样找出来去合在一起的，就好像拼图这样啊。这里讲到说很明显的论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说我要招呼我的勇士，金夸高傲之辈啊！那有很多人来攻打巴比伦，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历史啊。所谓的新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这70年。巴比伦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度，这是创世纪10章讲的尼禄所造的那个国度。11章巴别塔是第一个宗教，这是一个情形啊。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王所建的这个国度，从主前606开始70年的这个叫做新巴比伦帝国，很强，金头，可是很短，时间很短啊。这神讲得很清楚，这个巴比伦的王国是在但以理书5章，我们这个5章我们都已经很以前都讲过啊，这个都讲过2次了啊。这个他王国的时候，就是神就在墙上写字，就王国了。而他王国的这个是马代人大利乌，这是巴比伦的位置。马代是在北边，而且马代是很小的国家，他根本没怎么打， 就是进来就亡国了，就是这样的情形，就那个伯沙撒王啊。所以呢，巴比伦的亡国，但以理书第五章讲的情形呢，是巴比伦亡国的真正亡国的情形。可是我们看这一段预言啊，这个以赛亚书是讲到十三章的十七节，是讲到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攻击巴比伦，这是是的。可是刚刚第一章讲的有许多国的人来攻打巴比伦，就跟但以理书第五章不一样的情形哈。耶利米书也讲，你们要磨尖箭头啊，他说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所以激动马代君王的心，这是耶利米讲的。我们刚才讲的是以赛亚，很多都不同的，都预言的，都在预言说我要激动马代君王的心，要来攻击巴比伦。这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巴比伦亡国的情形哈。亡国以后的巴比伦呢，大概有2500年的时间被马代波斯统治，希腊、罗马，然后拜占庭啊，拜占庭就是啊东罗马啊。亚拉伯王国、土耳其还有鄂图曼土耳其都被这些国家统治，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英国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跟德国，然后最后1958年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成果，叫做伊拉克。所以这么长的时间2500年被统治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去攻打？没有，不可能，因为他被哪一个国家统治就是被哪一个国家统治，没有许多的国多民来攻打他，没有的，绝对没有这个情形，因为这是被统治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啊，耶利米呢还讲说，我呢把这些地呢交给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后面有一句话，直到他遭报的日子，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我们刚刚读的，看历史是不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统治，从马代波斯一个他巴比伦是不是做了多国和大君王的奴仆？真的是这样子，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金头，结果是被那么多的国家统治啊。那再说他被统治的时候，不会有大国的人许多国的人从远方来，从天边来攻打他，没有的，没有，都没有。那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讲过啊，他说这个情形发生呢，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啊。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也讲过的波斯湾战争，就是这样的情形。因为我们看整个巴比伦的历史，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才有许多国的人，大国的人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要不然他都是被统治，没有这个情形。所以真正他被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去攻打，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至少有美国为首34个国家去攻打，66万兵力去攻打，那真的是应验了以赛亚书13章第一节开始讲的话啊。所以呢，这个是这样子去打的。那个我啊，这个打完了以后，我有一次带，就是刚刚那个伊拉克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有一次带一个朋友从台湾来，他一定要去看那个西点军校啊。以前是军人，一定要去看西点军校，我就必须带他去西点军校看。结果那一天呢，开车开不上去了。他说，因为那个伊拉克波斯湾战争的那个指挥官回来了，回来他要演讲啊，所以就我们开车开不上去了啊。结果那我们就听说那个人很生气啊，他说那个老布希啊，他一直要打把伊拉克亡掉，打到巴格达去啊。结果老布希就下了一个命令，好了，不要打了，巴格达不打了，就停下来了。他就很生气，他就不能立功嘛，对不对？他想一口气把他打掉算了啊。结果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因为神还留着，神没有说要把他毁灭嘛，只是几乎要毁灭嘛，要，这是当时的这个，这个什么？航空母舰一下想不起来，当时的那个油艇炸掉啊，就是这个情形。我们刚刚有一句话叫做他们彼此相看脸如火焰，所有的人看都是因为整个那个沙漠下面都是油艇，所以那个都灭没办法灭火的，除非全部烧掉了，是烧光为止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影响了臭氧层破洞，这个都是很大的影响啊。当时就是这样，脸如火焰，彼此相看啊。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件事情发生，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这个是在我们现在1991年发生的事情啊。好，以赛亚呢也预言到巴比伦会王以马代。我们刚刚有讲到以赛亚其实不只是这个，前面13章预言马代，耶利米也预言他会王以马代。这里有讲到海旁的旷野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你要巴比伦倾倒了啊。他说这里这一段刚刚看过了。好，以赛亚呢预言犹大会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第一次讲到犹大会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39章，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但以理呢预言，但以理是在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一次的时候，他预言到尼布甲尼撒王会征服列国，他说你就是那金头，你之后还有第二个国、第三个国哈，这些情形哈，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一个梦，就是讲到这个金头银胸。所以那个金头是最辉煌，可是时间最短，然后是银胸、铜腹、铁腿，那就是东罗马、西罗马最长了，那个时间最长，差不多有1000年左右的时间。以西结呢预言尼布甲尼撒会征服列国，这个在以西结书26章到32章那里讲的那个。耶利米预言尼布甲尼撒会征服列国哈，他这里耶利米书讲到说，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后来就是告诉这个西底家王说你要去投降巴比伦王，他说我已经把这地全交给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王啊，他说列国都要服侍他，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然后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就讲到他要做多国的奴仆，巴比伦这个国家会做多国的奴仆。现在呢，无论哪一国哪一邦不肯服侍尼布甲尼撒王的，就会在他的恶下。所以这是神告诉耶利米的话，耶利米就告诉这个西底家王，你要去投降，因为神已经定了哪一个国都要服侍他，因为神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刀啊，这就是讲到这个。耶利米也预言到这个激动啊，这个马代王的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时间，可是讲的话都是一样，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情形啊。这个我们刚刚读过了，就是70年满了以后，有多国使这一段我刚刚有提过哈，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结果真的是做了奴仆啊。耶利米也预言到他会被惩罚，神会把他会惩罚，所以这是讲到巴比伦的这一个巴比伦的这个情形哈。那我这里有一份，因为这个颜色不是看得很清楚哈，我这里有一份是我会把它留下来给你们的啊。这一份呢是就是把整一个巴比伦这个国家从那个年代这样排下来，然后用颜色来分啊。但是我想颜色不会太清楚，所以呢我就会把这一份留下来。下面这一页是解释这个我刚刚所说的就在这里的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以前旧约的先知怎么预言然后怎么应验的这个情形啊，是对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亚门，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第二个攻打的是亚门，巴比伦王来打的，第一个打犹大，第二个就是打亚门了。在亚撒的这一个诗里头有提到亚门，这里有提到亚门，摩亚加巴的亚门，非利士啊，这个亚门是今天的也门，那这个国家也是在那个。也门有南也门跟北也门，有两个。南也门是在整个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那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是北也门的那个情形哈。所以呢也提到这个亚门呢，亚门我们知道就是摩亚，亚门是这个罗德的后裔。所以以西结书来讲的时候，我们从25章开始讲，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翻开25章来看。 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开始讲到七个国家，七个国家被审判。七个国家呢，第一个讲的是亚门，因为犹大完了以后就攻打亚门，然后讲摩亚，第八节开始讲摩亚啊，然后呢第十二节讲以东，十五节讲非利士，二十六节讲推罗，然后二十八章的二十节讲西顿，二十九章讲埃及。所以呢就是以西结书讲到七个国家，七个国家被审判。这七个国家他讲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第一个攻打的是犹大，第二个攻打的是亚门。所以呢这几个国家开始讲呢，一开始讲亚门、摩亚是跟以东，这三个国家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在血统上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就是亚门、摩亚，这是罗德的那个两个孩子啊。那以东是以扫的后裔，然后呢接着就这是在东边的，东南边的，以后就讲这个西边的，以后就讲北边的，然后再讲南边的，就是他周围的这个国家哈。我把那个我很快的讲一下，因为这个我没有发给你们哈。在约珥书呢讲到有五个国家，然后再加上四围的列国，约珥书有讲。阿摩斯书讲到有六个国家外邦国啊。以赛亚书讲十一个国家，十一个外邦国。纳鸿书是讲尼尾，就是亚述。耶利米书讲十个国家被审判，外邦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全部合起来看啊。西班牙书讲周围四个啊，西边的是非利士，东边的是亚门摩亚，南边的是古实，北边的是亚述啊。然后哈巴古书主要是讲巴比伦，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啊。以西结呢讲七个国家，我们现在是在讲以西结。俄巴迪亚是讲以东，以东受审判。所以先知书里头就是讲到这么多的列国，他们怎么受审判的情形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亚门。亚门这一段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在这个南方联盟要攻打以色列的这个。阿摩斯书有提过，阿摩斯书啊，他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阿摩斯的一句话重复的话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每一个国家讲的时候都是包括犹大以色列，犹大还有外邦国，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其实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也是一样啊、哦，我们很少一个罪是只犯一次就停下来的啊、哦，好像都会三番四次的犯罪啊、哦，就是常常都是这样，这是我每一个罪人是这样子啊、哦，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法。他后面就讲原因，因为他们拨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烧起他的宫殿来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阿摩斯书后面讲到说，到第九章说，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那这个情形，这个消化这个字，其实是融化。融化，耶和华摸地，地就融化，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其实我们的神真正只有一次降临到，就是说他的荣光在地上，那个会幕那个不说啊，就是说他真的 touch 到这个地，那就是在西乃山，神西乃山要降临的时候，跟摩西的时候。他说你们周围的全部都要不可以摸这个山，对不对啊？不可以摸这个山，所有摸的山的都会死。所以神的荣光降临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个消化这个字是融化，这个融化呢，因为从前面讲过来，不是他的宫殿要烧掉，这个融化其实是讲到将来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彼得后书讲的，彼得后书讲的那个所有有行止的都要被烧掉，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消化。所以这一段到第九章讲的是将来的事，有一天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雅门现在还在啊，它过去曾经宫殿被烧掉，可是它现在还在，可是到最后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整个就是融化这个情形哈。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很多很多这些地方啊，要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以色列。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以色列1948年复国，很明显，因为从各地向列国树立大旗，以色列人被掳去归回的时候是从巴比伦归回，没有向列国树立大旗，也没有这么多地方，他们就是从巴比伦回去，但是这是二次伸手救回百姓中剩余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以色列被赶散赶召回来，从四方聚集啊。那现在我们连我们中国有很多以色列人回去，印度也很多人回去，马拉西族的在印度啊，然后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回去，都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指着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的情形。好，这里说他们复国以后呢，接下去讲他们要向西非铺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我们如果看中东战争啊，就来读这一段就很像啊。那个中东战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特别是现在很多他们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仗，他们向西非铺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就是加萨走廊那一块的那个哈、啊，然后呢，掳掠东岸，按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以东摩亚的话，就是在中东战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被赶到约旦去了，很多这些阿拉伯人都被赶去了啊。亚门人也不顺服他们，因为中东战争的时候都是以色列打胜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然后下面讲的还没有发生呢、啊。他说主为剩余的百姓从亚述剩下回来的，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所以这里是讲到将来神会有一件事情会开一条路，让他们很多以色列人回来，好像从埃及回来一样，埃及出来的时候一大批人回来哦。那现在也是有这种很多人归回的这种情形啊。好，这个耶利米书第九章说，耶和华说，看了，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我们知道其实以实玛利的后代也都受割礼，以实玛利也受割礼，对不对？受过割礼，虽然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以实玛利这些，他说受过割礼，可是心却没有受割礼的，就是埃及人、犹大、以东、亚门这些人呢、啊。神说我要惩罚这些人，所以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耶利米书也这么讲。好，这里是讲到耶利米书25章说，你要从我手中接过一个愤怒的杯，这是神对耶利米讲的。他说你要把这个杯呢传递给周围各国啊，周围的那些国家，让他们喝，他们喝了会东倒西歪。然后就讲了很多啊，我把它跳过去啊。所有周围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些全部都要喝这个神愤怒的杯啊，他们就东倒西歪。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巴比伦呢、啊、被攻打下来以后嘛，拜波斯，然后一直就被统治，这些国家一直都被统治，一直都被统治很长的时间啊。这里讲到这里有讲，就是这些国家他们都要喝，最后呢要喝的示沙克就是巴比伦，万国都要喝。神最后，这是耶利米讲的，要把巴比伦也要惩罚，巴比伦也被惩罚，所以所有周围的列国全部都被惩罚啊。这里也讲到亚门啊要攻打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会得到，这是将来以色列会得到亚门的地为业，那应该要到千年国度的时候，以色列的那个千年国度的地会比现在的地大得多，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要到伯拉河，埃及小河到伯拉河，这个是 以色列整个曾经拥有这一块地的时候，大概在所罗门的时候，这些国家进贡，亚门进贡，什么都进贡，那个就是有范围有那么大啊。所以到千年国度的时候，以色列要得他们的地，得亚门的地为业，这是将来的事。然后他说，后来我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那个耶利米讲的话。亚门人呢，也门是在1918年独立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这里也以西结也讲到，我们刚刚读过这一段，你要定出两条路来，一条呢是到犹大耶路撒冷，一条到亚门人的拉巴啊，最后就是说先攻打的就是犹大，然后就是攻打亚门。这个是以西结讲的，他说你们要这一段，我们可以来看啊，我们可以翻开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因为是圣经上的话，以西结书25章，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神要攻打亚门。我们从25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七节，25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
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辱，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
家被掳掠，那
时
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阿巴为骆驼草，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马窝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你满心的愤怒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神要审判的时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你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审判呢？他都讲得很清楚。我把这个我看现在好像颜色好一点，颜色可以看得清，可以哈。所以这就是整个巴比伦，我们刚刚是讲巴比伦嘛，巴比伦整个就是从按着时间，然后各个国家怎么最后的这个，我这个颜色呢是这个东西没办法用，颜色就是配合后面的，在诗篇这里呢，诗篇83篇讲到这个巴比伦就是亚述。然后到那里1945年，这个同样一个颜色 orange 的颜色，1945年的时候有6个国家组成阿拉伯联盟啊，就是这样配合的。所以照着这个时间的这样看下去，前面的预言那后面就有应验，有的是要到将来才会应验的这个情形哈。所以这是巴比伦的这个情形，古巴比伦、新巴比伦列强殖民地，然后就是伊拉克啊，这个没有办法照时间的那个，谢谢。OK， 好，这里呢，我有特别讲到这个，耶利米讲到论巴比伦灭掉列国，但是会王以马代，王以马代就在这里，王以马代做多国的奴仆就在这里，2500年的时间被列强统治的时候做多国的奴仆。然后后面讲的受法是要到这里，这个颜色相同的哈，所以这个就是颜色，以这个颜色来看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一个就对照这一个情形哈，是这样子来看的。这是巴比伦，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这是我这一份会留给你们的，就是在这里哈，但是呢这是彩色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要用彩色的印还是但是这个看起来是 需要花很多时间。这个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读啊，现在实在太忙了，而且那个太复杂了。这个可以给你。我们来看这个亚门。亚门也是一样啊，就是亚门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跟他的儿跟他的女儿所生的。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亚王用法术来咒诅选民。那个时候亚门跟摩亚是那个连着的嘛哈。士师时代亚门人跟以色列人常常有征战，还有扫罗跟大卫的时候，亚门人也是常常有征战。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归回的时候，这我这里没有写，尼希米归回，以色列被掳在这里，以色列被掳，尼希米归回重建圣殿的时候，亚门人他们也想要来一起建殿，那个尼希米不同意，结果他们就用很多的要骗他，要杀他什么很多这个情形哈。好，那当中呢就是最开头的预言，就是诗人亚撒讲到亚拉伯十国联盟不使以色列成国，这个里头有亚门也在里头啊。还有所罗门王呢为亚门人的神建造丘坛，亚门那个其中所罗门的妾里头有亚门人啊。犹大王的时候，亚门人跟以色列常常有进贡，所罗门的有进贡也有征战。先知阿摩斯就认到亚门会被烧灭，以赛亚就讲到以色列人制服亚门，亚门人会顺服哈，这个可能就是跟现在回去的这个时候有关。然后呢讲到耶利米就讲到亚门会受罚很多。好，这里有讲到以西结讲到亚东方人要得亚门人的地，我不知道那个这个怎么去讲，因为也门那个地方过去也是这个欧洲统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讲东方人要得他们的地，我找不出这个来讲啊。然后先知讲到说亚门会像俄摩拉一样，那最后应验的这些讲到的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亚门就被攻打了，因为第一个攻打犹大，第二个就攻打亚门了。好，到这里呢，接下去就讲到但以理的时候，有曾经讲到最后十一章的时候，讲到敌基督最后末日征战的时候，有一些亚门人会脱离他的手，这个还没有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啊。好，当中就是这里啊，我说的东方人是这个哈，被列强统治，但是因为我想到列强都是西方，为什么是东方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我想不出来。这个巴比伦很明显就是被多国做君王的奴仆，这个很明显，这个说亚门人的地哈。好，然后他们是在1918年的时候独立成国，叫做叶门，这个在台湾叫做叶门，在中国叫也门啊，所以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以后就是阿拉伯联盟的这个情形哈。好，然后最后绿色的就是最后以色列人会得到亚门的这一块地，那也就是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的那个情形哈，千年国度的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好，我们刚刚的那个还没讲完，因为两个不同的 file 就不好找。 我们刚刚讲到但以理书最后的时候讲到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要用战车马兵攻击他，这是跟敌基督，然后这个还没发生，他说最后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所以呢这个现在还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也会把持埃及的这个财物啊，所以这是将来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这些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然后跟现在都有关系了，现在整个历史好像又回到这一个中心来了，本来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一直历史就整个世界历史就往欧洲那里发展，然后就是绕一圈，现在整个历史的中心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呢以色列为中心，然后周围这些国家就是要把以色列除掉，就是跟以前那个情形又回到一样的情形，然后神就告诉我们说那个他们最后会有怎么样的结局。我们刚读的25章讲到说你们为什么神要审判，为什么要攻击这个亚门呢？这里有讲到啊，25章第3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必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们便因这事说啊哈，所以我要将这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也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那个罗马的时候那个围困，就是攻打的时候，周围这些国家都非常的高兴，幸灾乐祸，哇很高兴哈。我们知道那个神要审判以东也有讲到这样的话，俄巴底亚书讲，他说你的弟兄被研究的时候你们在那里怎么样，就有人要逃，你 挡住不让他们逃，然后你又去帮着别人去攻打这个以色列，所以你呢幸灾乐祸，你在那里说啊哈，所以这是神要攻打这个亚门的原因。那我们现在看周围这些国家，整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真的就是这样对以色列，真的就是这样对以色列的那种的要把它除掉。我们刚刚看到波斯那个那不是伊朗的那个总统那个就讲到什么啊，擦掉以色列对不对啊，我要把它消灭，然后从地上除掉以色列，就是这种仇恨的心理。然后那个他们组成的阿拉伯联盟就是什么使以色列不再成国，很明显的那个这么早以前的话，诗篇83篇讲的话就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1945年，使以色列不再成国，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做自己的产业，就是这样子讲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些呢都是讲到这些国家哈。那我们今天因为当中有一段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罪恶的情形呢啊，我这一段因为不清楚，所以我就不知道现在，如果现在应该可以的哈。这是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久了就恢复了是吧？
你的接触不好。
接触不好，那我把它回到那一个 file 来看。现在清楚了吗？好，我们上一次是看到这里是20章开始，二十章，我们今天讲20章呢，就是神开始讲到一些审判，一些你们有什么错，所以我们一看很明显的，就是三个颜色，黑色的是他们的罪。紫色的这个地方是紫色，紫色是神说我要怎么审判你们，粉红色的是慈爱的呼召，他们在2年就巴比伦就要进来攻打了，神还呼召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你们回头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一个人已经病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然后医生还要想办法怎么抢救，就有一点这种情形啊。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呢，其中每一次讲到红的地方，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审判、神主指出他们的罪，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对犹太人啊。好，这一段呢，也是当中这一段是现在的发生的事情哈、啊，就是有我会从万民中把你们领出来啊，什么分散的列国中领出来，那这些都是神的审判，都是神的审判，很明显的。讲到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罪，都是一样哈、啊，罪恶审判，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我们就这一段都是，你看都是黑的紫色，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以西结书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然后从25章以后就开始讲这个列国受审判，神先把他的自己的儿女就是犹太人管教审判了以后，开始就审判列国。第一个是亚门，然后第一个亚门呢就是两个颜色，三个。一个就是这个橙色的，就是说人子啊，我要回到亚门那里说预言攻击他们啊。好，这个咖啡色的这个呢是他们的罪，我为什么要怎么这样攻击你们，你们会受到什么审判，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哈，原因这是要审判，这是原因，然后目的就是什么，要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就这么多。这个都是很明显的哈，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刚刚有读过啊，因为你们呢，你们使儿女惊惑，你们怎么样，很多外邦人献祭什么什么都讲这些，所以呢，神，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点都不含糊，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以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列国这些呢都是一样。28章讲到前面这里讲好几个国家啊。亚门、摩亚、以东、非利士，然后就讲到推罗，在推罗呢特别还讲到有一个预言，推罗要成为塞网的地方。其实推罗是当时地中海沿岸三个很大的三个最大的城的其中的一个，一个是他斯，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就是推罗，就这三个地方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那个海港。推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以西结书的时候讲到推罗会成为塞网的地方，但是呢尼布甲尼撒没有把推罗打下来，他打了很多年没有打下来，最后到亚历山大的时候，主前300多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之后大概200多年左右，亚历山大就是那个希腊这个同父这个希腊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把推罗打下来。他甚至到一个地步，所谓的移山填海，因为推罗是一个外岛，所以他就把那个山挖下来，把它填海，然后打到推罗去，全部都打平，所以推罗就成为塞网的地方。这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真的是这样子讲哈。这是在以西结书讲的这个情形。你们如果看过那一本书叫做认识真理的时候，认识真理那里讲到的时候，有讲的这个例子，有讲到说推罗真的是应验了这一段话哈。这是在这里所说的。好，那我们今天就看两个，一个是巴比伦，巴比伦在以西结书没有讲，但是呢，我们因为巴比伦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讲啊。巴比伦我们还看了亚门，下一次我们就再看，继续看摩亚、以东、非利士、推罗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埃及哈，因为埃及是比较大的，埃及在耶利米书里头也有讲，耶利米的时候他们亡国了，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犹太人就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耶利米说：“你们不要到埃及，你们躲起来。可是呢，会那个神会好像你们 藏起来啊，但是会被挖出来的。所以最后尼布甲尼撒王最后一个就是打到埃及，打到埃及，所以埃及也就被亡国，整个周围那些国家全部都打下来，尼布甲尼撒王只有一个没打下来，就是推罗没有打下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虽然这些先知书很难读，跟我们实际生活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所看的就是说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是非常确定的。真的，我只能用一句话说，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神这么说不是一个预定，神不是要审判，神预定不是要受刑罚，不是喜欢忍受刑罚。神给我们看得很明显的，就是神一直呼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头，你们要离弃所行的恶，你们要照着我所说的这样子来做。不是神霸道，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神知道我们要怎么生活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照着他去做的话是最好的。我们的生活的生活的形态，人跟人相处，为人处事，连包括我们的健康各方面，神最知道怎么做是最好，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如果照着神的话去做，一定是蒙福的哈。那以色列人，因为神在申命记也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遵守，你们就什么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这是真的。那以色列没有这样，没有遵守的时候，就不是遵守的时候，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是蒙大卫的福啊，所罗门没有遵守，可是神的祝福是这样子领导。所以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真的是很难读啊，尤其是这些历史背景，那跟我们又没有实际的关系。但是我在说，跟我们真的最实际的关系就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可以从先知书里头看得非常明显，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旧约神是用事件来表明，新约神是借着这些真理很直接的讲啊，罗马书啊，什么哪一卷以弗所书，这些用真理来讲。可是旧约是用事件来讲，来讲出他的心意啊。而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到现在都还是有关系的，因为神的旨意还没有完全成就。最后这些人现在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不管是联合国，不管是美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违背圣经所说的要自己来决定的话，那一定是我们说的踢到铁板呢、哦。那个约珥书就讲，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些国家啊，什么非利士啊，什么推罗，为什么神要审判？因为他们分了我的地。所以呢，只有照着神的这个所说的去做的话，那才是真的，才是真的是蒙福。所以最后呢，如果什么人要去跟以色列打仗，要去攻打以色列，那就是什么，好像拿一块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这是撒迦利亚书讲的，对不对啊？就是会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些先知书里头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跟我们在新约读的是很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实在是我们要向神存敬畏的心。好，我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很难读啊。
你这个亚门啊，英文是 Yemen or
Yemen。
也门不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底下的吗？
哦，我说就是两个，现在以前只有一个，就是在犹太的旁边那里。对对，但是现在安曼是安，
就是这个翻译的这个英文版的。
安曼是首都。
安曼就是以前的
亚门。安曼是约旦的首都。
对
对，安曼是约旦的首都，亚门不是安曼。那个亚门现在有两个，一个是南也门，是在沙乌地阿拉伯最南边的。那个是南也门，还有一个北也门。对，现在是有两个，不，有两个，一个南也门，一个北也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是这样分，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是说种族都一样，
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分这样，我没有仔细去查。
刚才有漏掉，你说到末世的敌基督进入隆美之地，一大半的也门人他们怎么样？
会脱离他的手，但以理书十一章， 敌基督，敌基督要攻打他们的时候，有一半的也门人会脱离他的手。那怎么样的情形没讲？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这样 ，OK。
因为这里讲的也门应该是离开以色列很近。
当时是，但是现在就是两个。
我相信是两个地方，不是一个地方，跟圣经讲的。现在的也门不是圣经讲的是吧？
就是也门，那他们
不是那个，我相信他离开沙特阿拉伯这么远。
不不，现有个北也门是在那里，北也门
在
啊。在
沙特阿拉伯，那在 Aden 进入在红海以前那个端端那里，
那是南也门。
北也门也是应该就在旁边嘛。
好像离得远了。我不知道呀，我只知道有南也门、北也门。我实际上地图我没去看过。
离得很远吧，应该是。因为我看这个英文版那里说他们是 Amman 就是 Amman 就是在 Jordan，
Amman 是 Jordan，
对，在 Jordan 就对了。
Amman 是首都，Amman 是首都，也门它的首都是拉巴。
中文那里翻译是也门，英文那写着 Amman， 这个 King James
King James 啊，不知道，但是安曼是也门的首都是拉巴，那个约旦的首都，约旦是摩亚，首都是安曼。安曼我经过，我搭飞机经过那里，那个是安曼，是那个现在约旦的首都。对 ，OK，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交给静海。